读经的时间，今天的经文记载在哈巴谷书第三章十七到十八节。哈巴谷书第三章十七至十八节。请大家一起开声诵读这两节经文。虽然无花果树不花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们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们的神喜乐。从这两节经文，陈中牧师今天要给我们带来的信息是受苦与感恩。
弟兄姊妹平安，让我们再一次低头来到神的面前。主，我们在你的面前，主啊，但愿你借着在旧约你的仆人哈巴谷所说的话，也带给我们有力量。主啊，让我们知道你所赐给我们一切的环境之中，我们怎样存一颗感恩的心。我们将以下的时间恭敬地仰望你，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都知道哈巴谷的时代不是特别好的一个时代，因为当时就是有加勒底人，就是从这个巴比伦那边来的人呢，就进犯以色列，所以那些正在吃喝享乐的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就突然清醒起来啊，他们开始向神来求告，但是神没有搭救他们。其实他们是非常在苦难之中，他们特别认真的向神祷告。为什么神没有答应呢？原来那些加勒底人就是神惩罚他们的工具。因为以色列人呢，他是一而再再而三的犯罪，神怎么样来借着先知来警告他们，他们都没有去服从，所以呢，神就借着敌人来惩罚他们，这是一个公平的事情。好，他们不能认为神在他们需要的时候没有来帮助他们，好，因为这些人从来没有真正的悔改顺服过神，不但有人祸，就是人的这个敌人的进攻，而且也有天灾啊。所以我们所读的这一段就是哈巴谷所讲到的这种天灾性的事情啊。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能够听得出来，哈巴谷他没有绝望，因为他从神的处罚之中能够看到神没有离弃他们。所以他在这里面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其实对于咱们来说，咱们福州那边也种无花果，是不是？好，那个这个无花果对他们来说是特别重要的一种水果，因为他们并没有特别多的。好，葡萄呢是他们那一年的饮料，基本上都是从葡萄这出来的。好，橄榄树呢就是他们榨的油是要用橄榄榨油的，所以这三种在果园中的这个水果呢，它的那个作用比我们今天的这个作用大多了，因为这是他们跟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然后呢，田地不出粮食，就是这些谷物，就是以色列人的主食啊，他们的饼啊什么是从这谷物里出来的，没有粮食他们就没有饭吃。然后圈中绝了羊，棚内没有油没有牛，肉类的食物也没有了，所以呢就是他们没有肉，什么吃的都没有。三章十六节就讲到这些加勒底人又犯境来击打他们，但是在十八节哈巴谷就说，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这是在一个特别大的这种痛苦之中转出他信仰的一个高峰。他说，我要因耶和华欢心。这个词呢就是准确但是力度不够，他讲到的是一种欢腾和狂喜的状态，是一种超越的境界，是说 在主的里面就值得我们有这样的欢腾啊！即便有人侵略我们，即便我们肚子里饥饿，但是我们仍然能够在救我的神的里面来喜乐啊！这个是哈巴谷在这里面所讲的啊。那在十七节里面的头两个字就是虽然，在这个希伯来文里面呢就只有两个字母哈，但是这两个字母呢就是整个哈巴谷的信心所在哈，那个他的信心就是在这个地方，不是因为神厚待我们啊，所以我们去跟随他或者感恩，是虽然有所有的这一切，我仍然会信他，向他感恩啊。所以拿先知来看呢，以色列的存在啊，不是依赖这些东西，不是依赖在果园里面的，在田地里面的，在圈里面的，而是依赖他们的源头，就是耶和华。所以当立约的民遭受一切的打击的时候，神仍然是他们救赎的主啊，神一定会救赎他们，不是因为他们好，甚至不是因为侵略他们的这些外邦人的罪恶因此要搭救，不是的，而是因为神跟他们这个立约的关系。好，神说我是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子民。好，所以一切都可以被剥夺，但是呢神不会离开他们，这个是哈巴谷所说的事情。如果我们读哈，其实哈巴谷书一共就有三章，好，到了十九节，三章十九节就结束了。但是哈巴谷在这个这一开头的时候呢，他就问一些问题，他就问说：“主啊，你为什么不回答我们的祷告？我们求告到什么时候你才能够听到我们的声音？”这个是用一个我们在苦难之中都会问的问题作为开始的。但是呢等他结束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个欢喜和快乐来结束他整个的这个书卷。好，所以在这里面表达的一个背景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说他不是被描写成一种处境顺畅的一个结果，就是感恩呢不是处境顺畅的结果，而是让我们愉快高兴的这些事情都慢慢没有的时候，你还会不会有喜乐和感恩？好，今天我要讲的就是这个。咱们看看我们的情形哈。咱们当然现在不能够跟哈巴谷时代那些以色列人的困境相比，好，但是对我们来说，好像需要承受的很多，能够享受的不多，是不是？你看咱们在工作上面，我们仍然是那么努力，但是我们的收入似乎不像以前。好啊，我们很多的餐馆是勉强的维持，我们之所以还在这里坚持，是因为我们好像没有找到更好的选择，或者我们的餐馆其实脱不了手。好，但是我们在这里面仍然在努力。好，我们只是看到这样的情形，我们心里不知道该怎么做。好，我们在过往的这一年，很多的人离开我们，我们亲人离世是我们特别大的啊痛苦之一，是吧？到现在我们仍然有人在国内为他的父亲在奔丧啊，那个，所以我们经历这些苦难哈，有的呢就是我们弟兄姊妹一起的来跟我们来经历这些苦，有的这些亲人的离世就是我们默默的要来忍受这些苦。我们身份上的问题啊，这个移民的这些政策啊，对我们也不利啊，我们在这里面也有很多的难处啊。有人说有可能我一辈子我的身份都不会得到解决了，是有可能的啊。所以呢我们想到这些，我们心里其实特别的难过的啊。那个有的是家庭上面的，比方说我们在婚姻上面的那些难处，我们教育子女的这些难处，还有的就是我们有很多的病痛，有的是我们想让大家祷告的，有的是我们没有想让别人知道的啊。 所以如果我们说到这些，你就觉得哎，这中间我一个都没有，我觉得你们真是应该感恩了啊，因为我觉得最少我们家庭经历上面所说到的一件两件或者更多的事情啊。那个其实呢啊，事情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逆境的里面，我们其实不能够感恩的时候呢，你在顺境的里面，你其实也不会感恩。你看，想想我们的孩子，我们被惯坏的这些孩子，你说他们有没有感恩对父母？其实非常少。你把他们要的给了他们，但是他们非常少的来感谢你。相反的，遇见任何一个他们觉得不顺的情况，他们都会有很多的抱怨。咱们人好像就是这样，是不是？我们在很多的好的环境之中，其实我们没有学习感恩。好，那到了逆境来的时候，我们就好多的抱怨啊，因为我们就觉得为什么这些事情要临到我们的身上。但是我们都知道，生老病死是人生命的常态，我们不能够轻忽圣经中对着受苦的教训，不管我们明白不明白，有一天我们会经历受苦的滋味。从婴孩生下来的第一声的哭声，到老人最后的一声叹息，苦难就是我们人生路上紧紧跟随我们的事情。但是我们如何的去面对这些苦难，这个是我们特别重要的。那个在诗篇里面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他说受苦对他是有益的，为了让他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并且来顺服。在苦难的里面，我们就特别知道我们是有限的，你知道吗？其实我们如果没有难到了我们根本不能够解决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都是觉得自己很能干的，是不是？你看身份问题没有问题，语言没有问题，我们能够在这里面来为自己开创一片天地，直到有一些事情临到我们的时候，你真是知道你没有能力了。我们突然遇见了一个突发的事件，或者突然撞到车了，哎呀，我们简直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在那个时候我们就感觉到，原来我们是有限的，原来我们不是什么都能够掌握的。但是在遇见这些事情之前，我们其实每个人都是骄傲的，我们都自己虽然苦虽然难，但是我们觉得我们自己能够做。但是苦难临到有钱的人临到贫穷的人，临到尊贵的人，临到卑贱的人，所有这些没有一个人能够在这里面脱离。苦难把每个人放在同一个水平线上，就像我们讲到这个大麻风的这些病人，你看那些大麻风的那些人，当他们得那种病的时候，他们被扔在这个深山老林的这个山谷的里面的时候，那个里面有财主，有钱的，有贫穷的，但是那种苦难就把所有的人都带在一起了，就说没有一个人再比另外一个人高，他的社会地位，他有的存款，所有这些东西都没有用了，因为每一个人都因为得了麻风病，所以都被看成同一种人。苦难把我们也带在同一个地方，让我们知道实际上我们是有限的。而且在这种里面呢，我们学习来依靠主。顺境之中每个人都学习自主，因为我们生下来就是要独立的，我们学习，我们考上大学，我们找着工作，就是为了独立，我们各自为政的。但是当洪水泛滥的时候，谁是主宰啊？耶和华坐着为王。就说当你遇见这样事情的时候，神才是我们唯一的依靠。所以大卫他经历了他不平凡的一生，到后来他就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然后他就说，因为你与我同在，这是第一个。第二，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他在这里面挺有意思的，他说你的杖和你的竿来安慰我。他怎么没有说你的糖你的点心来安慰我呢？ 他说我所经历的管教和我受的苦，这些东西都是安慰我的。哎，等他回顾他过去那些辉煌的日子里面，留在他心里面的是神在他身上的管教啊，神在他上面身上的干和杖，这些是成为他的安慰。这就是大卫他自己的生命啊，跟主的连接，在这一切的里面，主和他同在，而且呢，我们所经历所有的苦难，主都尝过，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和我们的将来啊，都是主耶稣的过去，主耶稣都在这里面经历过，所以彼得就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蒙召原是为此，在这之前就告诉你，你就是要受苦的，你为了行善来受苦的，而你蒙召呢，就是为了做这个的。而且主在这里面就给我们留下了榜样，让我们可以跟随他的脚踪行。那现在咱们有这选择，假如咱们有选择的话，基督徒就是说，你是愿意要一个平顺的生活但是没有神呢，你还是想有各种各样有苦难的生活，但是呢有主的同在？我们到底要哪个？我们想要一个平顺没有神的生活，还是说我们要一个有苦难但是有神的生活？咱们基督徒按理论上讲都说那一定是后面那一种，对不对？我们一定都要有苦难但是有神跟我们同行的啊！但是我们心里还是偷偷瞄着那前一种，因为那一种哈，实际上很有诱惑力的，是不是？所以呢哈，你知道在我们基督徒的里面呢，我们实际的选择就能够显出来的，是吧哈？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就会选择一些我们知道神不喜悦但是会带给我们实际益处的事情啊。那个我虽然这些事情有可能将来有一天羞于见主，但是诱惑难挡啊。所以呢，我们有可能因为这个选择我们的生活就会好了一些啊，我们就会更顺畅一些啊。但是呢，这些东西把感恩从我们的口里拿掉了。身份是我们特别难的一件事情，是不是啊？你知道吗，在我们去做这身份的时候，我们在法庭上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到我们能够说一些不太真实的事情但是对我们有利的这件事情变得特别的简单，是不是？那个有可能法官不知道，是吧？只要你这么说他就答应了。好，在那个时候如果你没有这么说，你说了真话，有可能你没有得着，或者你选择没有去申请这身份。哎，但是呢，就一些人他可以去撒一下谎，因为之后向神认罪一下不是也就完了吗？是不是？哎，过了多少年之后你就看到他的生活跟你不太一样的，是不是？他可以拿着绿卡来回走的，你就没有办法。好，所以你知道吗，你就一次再一次的来想起当时你应该不应该在法庭上来说一个谎，好让你能够拿到身份。那个，但是圣经里面说，这人的生命啊，不在你家道丰富，是不是？最终你的生命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判断。所以呢，哈，就是说，在今天让我们羡慕的事情，不一定在审判台前我们会羡慕。但是你知道吗，这种选择本身这个诱惑是非常大的。但是当我们用不正确的方式或者用谎言犯罪或者我们说的软弱得到了这些好处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这么感恩，是不是？主啊感谢你，你说谁偷了东西了以后说主啊感谢你，看没人抓着我啊，那我下次再去的时候你还是帮助我啊。那个没人敢这么祷告的，因为你怕你亵渎主啊。
但是我们其实有这样的情形，所以今天的社会哈，是以结果来评价你手段的，只要结果是好的，什么手段不在乎，是不是？所以你看我们得财力的方式有各种各样的，从我们辛辛苦苦的，到我们那个不劳而获的，到我们那个一绝千金的。但是今天的社会盼那个羡慕的是那些不劳而获的人，羡慕的是那些一绝千金的人，是不是？你这辛辛苦苦的，你看我买了一个彩票，我之后这一辈子我就不愁了啊！国内的人宣扬有本事的人不工作挣钱的，这叫有本事啊！那这个跟我们圣经的价值观那是太不一样了。但是社会就是在这里面来宣扬这样的东西。你一个礼，你每天做12个小时、14个小时，你挣那点钱，你有什么本事啊？你看我吃喝嫖赌，我挣这么多钱，比你多得多，是吧？我封在墙里面的那些钱，你一辈子都没想过。这个是世人给我们的一种看见，社会整个的世界向我们来不停地来吹这样的口风，让我们来羡慕这些不劳而获的人。我们知道当他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天使就记下了一些东西，将来让他们没有办法面对神的。但是今天我们有这样的诱惑，所以到底我们愿意一个平顺的生活没有神，还是我们愿意要一个即便有苦难但是有神跟我们同在的？好，这个选择实际上在我们每天都会有。圣经里面说患难生忍耐，好，然后忍耐呢就生老练啊。老练这个词呢，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翻译，但是它的意思显然不是圆滑的意思啊。老练的意思是啊，我们内在品格的成熟啊。你在患难之中呢，你就一定要忍耐，是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的。而忍耐有了果子，那个果子是什么？就是你里面的品格会成熟。所以你知道吗？你做一个决定哈，有可能那个决定当时比较容易。好，我头脑一热，我就做了这决定了。好，礼拜天不开门。你看这个决定容易不容易做？当时我就神就特别感动我，或我听了一个特别好的讲道，我就做这决定了。现在麻烦了，从这以后你要想持守这一点特别的难，是不是？因为别人礼拜天开门，你周围的店不会关门的，他们不但跟你竞争，而且他们把你的客人拉走了。好，所以这些人礼拜天去到那儿，你不开门的时候，平常的日子他们也走惯了这条路了。所以你在这里面要承受很多的东西，是你做的这个决定的后果。但是我们要怎么做这决定，这个是神所看重的。所以当有一些决定把我们放在苦难之中的时候，或者是一些苦难临到我们的时候，神就是让我们在这苦难之中可以得胜。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残缺或者受伤的，而有的人呢就选择在这些逆境苦难残缺的地方能够成长得更坚强。所以每一次苦难临到都带给我们一个抉择，都带给我们一个选择，就是你可以选择走上愤怒沮丧抱怨责怪的路，或者呢你可以让这些损失带你走向另外一条新的路。这些是我们可以选择的。所以当一些重大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总是在这里面问为什么。但是我们要知道的，其实我们人哈，其实在一些未知的领域的面前特别的胆怯。神不是苦难的制造者，当他创造了万物的时候，一切是美好的，是我们的罪就毁坏了这一切的和谐，所以恶和痛苦就开始扩散。神没有制造恐怖，是因为我们的仇恨贪欲带来的这些。但是神是苦难和邪恶的终结者，所以在这里面神在 我们所遇见的一切的苦难之中，他应许跟我们同在，而且在启示录里面说他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嚎和疼痛。好，虽然一宿有哭泣，但是早晨你会欢呼。所以这个是神他在我们苦难之中要救拔我们的。所以我们在读神学的时候，我们的教授就是说，他我们的神不是从苦难中救你从苦难中出来，他是在苦难之中来拯救你，他是 deliver not deliver you from the suffering， 他是 deliver you in the suffering， 他就在那个苦难之中让你经历这一切，然后主说我把我的平安给你，好，我所赐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所以让我们经历这些，我们可以知道我们怎么做。马丁路德就说，如果啊你不能够吃掉这个苦难，好，你呢就被这苦难给吃了。如果这些苦难不能喂养你，好，你就会成为苦难的牺牲品。所以我们跟苦难大概是你死我活的一个关系，只要你在苦难之中得胜，你就让这个苦难成为喂养你生命的。但是如果你不能，苦难就会把我们给吞噬，所以很多人就停留在这个里面。而且神让我们经历苦难，我在咱们的教会的里面，我其实特别能够明白这一点。我读过有一个基督徒作家叫杏林子，他所写的东西，其实他经历好多的事情，但是他这么说，他说如果没有经过流泪的双目呢，你就永远看不到人间的疾苦；没有经过流汗的耕作呢，你就永远不懂收获的快乐；没有试探，没有重担，你就不知道生命的潜力有多深；没有痛苦，没有缺憾，你就不知道生命的耐力有多大。哎，当人经历苦难的时候呢，人的生命就有这种深度，所以我们可以借着来安慰那些其他的人。所以哥林多后书就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指的是主耶稣，叫我们能用神所赐予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所以苦难是爱心最好的一个出口。在苦难之前，我们每个人都注重事情物质的享受，我们贪图世界的虚荣，我们谋求自己的利益，我们斤斤计较，自私自利，是不是？我们其实都会这样的，在你越富裕的时候越斤斤计较，哎，苦难来了，突然你就发现我不能够放手的这些东西我都可以放手了，你知道吗？哈，你看那些在这个地震的时候，以前的那些店每一个东西都那什么，等地震的时候他夸都打开，每一个人发一个，一分钱不要。为什么呀？因为苦难把我带到了一个地方，我感觉到这个东西我有人生有意义。我觉得在咱们弟兄姊妹很多的关系，我相信如果我们在生活富裕和平顺之中，我们绝对不会有的那种关系呢，我们现在有啊，为什么会有呢？就是因为我们弟兄姊妹彼此之间啊有各种各样的困难，所以你跟他并不认识，哎，突然你就遇见了一些难处，你没有人，你就只好来向求救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些人就伸出这种爱的手来帮助你。所以呢，哈，你跟他本来没有什么关系的，就因为苦难，哎，你就跟他建立起来一个在你的顺境中不会有的关系。我觉得我们弟兄姊妹好多的之间的关系就是这么建立起来。你在顺境之中啊，我们每个人都顾自己的，我们不愿意看别人，只有在苦难来的时候你才开始看别人。哎，然后神呢就把我们的关系带到一起。所以你看啊，这个越是啊贫穷的这个教会啊，彼此之间的关系就有特别的那种关怀，而特别富有的教会就不一定是这样。好，那个为什么？因为苦难让我们成为了一个管道。好， 我们有一些人就是有需要，而我们有一些人就是愿意给予，而且给予的人不是没有需要的人，给予的人他在别的地方他是也是有苦的，所以他也需要别人在这里面帮助，所以神就在这里面就建立起来一个家，是因为我们有苦难会彼此在一起的。这就是神给我们的带领。其实我们在生活中遇见的事情我们并不明白。我以前读过一个东西，就讲到这个殖民地的那个时代呢，英国就在印度加尔各答那个呢就开发了第一个高尔夫球场。那个印度人从来都不打高尔夫的，咱们中国人也不打高尔夫，现在有钱了大家也挥一挥，是不是？那东西都是好像这东西特别浪费，那么大一场子拿一杆这么到处打啊。他们开发了这个哈，花了那么多的钱建起了这个18个洞的，你知道吗？这每个洞都要几百米长的。建完了以后他们发现他们地方选错了，原来呢他们开发的那一片的区域呢住着一群猴子，这群猴子呢他们的地被变成高尔夫球场了以后呢给他们添了很多的乐趣。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球打过去了以后，这帮猴子就从树上跳下来追着球满场跑，然后就把这球抢了以后到处乱扔，你知道吗？这些打球的他们就追这些球就一天到晚追的没完没了。然后呢他们就在这个球场的周围呢就建那个篱笆把这个隔起来，铁丝网啊什么的，其实你根本挡不住这些猴子，人家那猴聪明着呢，一过会儿你就知道在这儿打一个洞那儿弄一个，哎呦又钻进来了。后来呢他们就用别的方式，比方说用香蕉用这些东西引诱那些猴子，你知道吗？这猴子非常有意思那个高尔夫球是不能吃的，但是呢这个给你这么好的香蕉他不要的，他就专门追这些球，他好像这些猴子就特别喜欢看你们人气急败坏的那个样子，你知道吗？他就香蕉摆在那边都不吃，就跑到这儿来追你这些球来然后呢他们又找这些站岗的在那边上站着挡这些猴子都不行所以呢这个他们在很长时间这个努力之后呢这个他们在那边呢就有了一个非常不一样的规则你知道高尔夫球你一旦打出去你不可以碰它的，是不是？如果你打到水里的话这样发杆的，然后他告诉你在哪儿扔下这球，但是你的球只要打在这陆地上能够打的地方你不可以碰这个球，你除非第二杆打，你不可以说这块不太好我把它放到好的地方，你不能够的，是不是？但是呢在他们那个地方呢，因为有这个猴群他们没有办法，所以呢他们就来放弃，然后呢他们就说我们的比赛是这样的，猴子在什么地方扔下球我们就在什么地方继续比赛，因为你实在对不过这些猴子所以呢这个比赛的结果是这样的，那个 Tiger Woods 就打了特别好的一个球在那个正中间，结果猴子跑来咻给你扔到树林里去了，然后呢你就在那个树林里面要接着打这个球那有一个人唰打在那水里了，结果猴子就捡出来啪给你扔到果岭上去了然后呢你就特别幸运的在那儿两杆就进了。他们呢就开始用这样的方式来享受他们的高尔夫的比赛，所以那个结果没有人知道的这就吸引了一大批二流的球手跑到那儿打球去，因为你怎么知道我这球能打得不好呢？万一我们中间就有一些心特别好的猴子老给我往那个洞那块扔的话，我这不是就挺好的吗？所以呢他们长期的比赛就认识到了这件事情就是说比赛的结果首先是没有办法预料的你不管打得多好或者多不好你都可能输或者赢，你不知道。但是这些英国人呢很快就领悟到呢这种球赛就跟人生一样 机会有的时候好，有的时候差，但是不论好坏，你没有办法去控制它。但是有你可以控制的，就是你可以控制自己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各种的苦难和不幸，这个是你能控制的。所以呢，当这些英国人把这个猴子弄得他们焦头烂额的时候，他们就说算了，我们就认了，这猴子往哪扔我们就在哪打。哎，然后他们这比赛就可以继续了。之前就是都是这个我们这扔下这么多钱我们就不要了，我们就荒废它了，我们就跑到别的地方去了。好，但是他们可以来做决定，他们怎么样面对他们人生各种各样的难处。同样的，很多的东西我们不可以掌控，我们不知道谁来就把一个明明特别好的事情给搞糟了，或者是不好的事情又变得好了，我们其实不能够掌控。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掌控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面对发生在我们人生中的事情。感恩最真实的记号之一呢，就是我们爱施恩者过于他的恩赐。那个其实我们很爱主给我们的恩赐。所以当这些百姓回转归向主，在他的同在之中的时候，他们就切身的经历到神的恩赐。所以如果我们拥有这种爱，就是我们爱那个施恩的多过他给我们的赏赐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总可以找到感恩的理由。如果我们生活不富裕，我们可以为我们的健康感恩的。如果我们得病，我们可以为着所得到的各种照顾来感恩的。如果我们有了十字架，我们仍然可以为其他我们所拥有的感恩的。所以圣经里面就说凡事谢恩，它指的是每一件事情，在这里面呢就保证包括了好的和逆境。那个保罗和希拉在监狱的里面，两个脚被上上木口，被这个鞭打得裂开，在流血的时候，他们就在夜间来唱来赞美神。我想这个恐怕是他们在没有止痛药的可能情况之下能够止痛的一种方式，就是说让我们一起来赞美主吧，因为我们环境已经糟糕的一个程度，没有办法再糟糕了，除了感恩估计也没别的办法了，那我们就好好的感恩吧。好，然后神在这里面就来来拯救他们。其实在逆境之中感恩不是我们对所受的苦不在乎，但是神让我们在逆境中最多能够经历的就是他的同在。所以启示录说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在于此，就在我们的神的身上。所以最大的试探呢，常常会带来特别大的感恩。所以雅各当他的几个儿子拿着那个染了血的彩衣放在他的面前的时候，雅各就说这些事都归到我身上了，是不是好像所有的报应，我过去所有的这些现在都归到我身上了。其实我觉得他说错了，他应该说所有的这些事都是为了我。因为你知道吗，这个他不知道这个彩衣背后的事情，他不知道他的儿子的邪恶，就像他不知道神要借着这个儿子丢掉的这个彩衣要来拯救他们全家一样，他不知道。所以在他的儿子13年在埃及的那个什么，他就足足痛苦了13年，直到他的儿子告诉说约瑟还活着。他受的这些苦是真是不需要的，只不过他当时只能够明白是说我之前是那么糟糕的，现在你看所有的这些报应都归到我的身上，但是他不知道神在这里面真实的美意是什么。只有在主的里面 才有真正的感恩。好，所以主耶稣是咱们感恩的唯一的基础，他是神赐给我们最大的恩赐，其他的一切只不过是利息而已，只有主是那个本金。所以在感恩的学校的里面，神让我们能够感谢的就是我们的主在我们的里面。好，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所以他在这里面承受这一切在人看来好有足够的理由去抱怨的事情，好在十字架上的承受，但是他的苦就让那些没有权力来要求什么的人可以因着他就白白的得到了那恩典。好，所以我们也如果感恩是因为我们有主。好，所以一切的难和苦会临到基督徒，会临到不信神的人，那个只不过在这里面我们能够明白这苦难的意义。所以圣经里面让我们凡事好来谢恩，不管你的祷告得到应允还是没有得到应允，好，我们要坚持不懈的来祷告和感谢。好，不但是我们得到的时候，我们没有得到的时候我们也要知道。所以呢，好，事情是这样的，当神不愿意你得到的时候，你得不到就并不比得到更糟糕，因为神他就觉得这个好，这方面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对我们有益的，好，但是他知道。你看保罗哈，保罗这么大能的一个使徒，他的手巾放在谁的身上那个热就退了，对不对？但是他说我为我身上的刺呢就三次求过主，就意味着他一次再一次再一次他认真祷告的时候神没有挪走他的这个刺。但是保罗怎么回应？他有没有沮丧？有没有愤怒？他没有，相反的，神就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就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好，那个神没有解除他的折磨和苦。但是保罗后来是怎么做的呢？他后来就说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这是保罗在苦难中学到的东西，既然神没有挪去这个刺，既然神留下来让我仍然在这个刺中受苦，那我就顺着神的意思，甚至我愿意来夸耀神在我身上的这刺。所以你能明白这个是很不容易的，明明是让他痛苦的，但是当他一旦明白这个就是神的旨意的时候呢，他就夸耀神放在他身上让他痛苦的那个词。所以这个就是保罗的顺服和对神的爱。其实最终我们并不明白神所看到的他的意念和我们意念之间的这个差距，我觉得我们其实看不到，是吧？今天中国有逼迫，好，那个神有可能借着是今天的政府，好，在别的地方有顺境，但是我们知道吗？我们不知道。好，我们都愿意有一个自由的环境，我们都愿意到教会或者是谈我们信仰的时候不受到任何的威胁，但是在国内有可能越来越不是这样的情形。但是我们其实并不知道神在这里有什么样的美意。我读到有一个叫Mary 他在印度一个麻风病院做医生当他在这边的这个医学院毕业的时候，哇，他就觉得神呼召他去那边但是麻风病院大家都不愿意去的，他就特别有这爱心去他在那边做住院医。有一天他坐着一个这个旅行车出去去出游的时候，有一个他那个学生就自告奋勇来开车那个印度那个路特别的窄，所以这个学生跟着一辆校车后头开了几里之后，他就是性子耐不住了，他就 踩油门要从这个车这儿超过去，啊，哎，但是走到一半的时候，迎面就正好来了一辆大卡车，所以呢，哈，这个他就当时太慌乱了，就马上想踩这个刹车，但是呢，他就再一次踩到油门的上面，所以这车就改了方向，就横着从一个桥上冲下去，就掉在了底下深渊的这个石头上。啊，这个玛丽呢，她的脊椎就严重的受损，她两条腿就在那儿，这在那儿晃，已经没有任何的知觉了。好，之后就开始给她做各种各样的治疗，外面是110度的这个高温，啊，屋里面呢，就是她要被这个塑料的这种包紧了以后哈，给她做这种各种各样的牵引呐，这种治疗，每天几个小时，但是每次治疗之后。啊，来测试的时候，他的脚都感觉不到那种针刺的那种痛。一次一次的手术，他那个脊椎无数次的手术，但是最终他们知道，啊，他有可能不会真正的恢复。啊，所以他在这里面就要来做一个选择。当时那个院长就说：“我觉得现在是一个时候。”你要好好的来思想，你作为一个医生，前面是有什么样的前途？那 Mary 呢？她就好好的在这里面来思想，啊，就是说，啊，她一辈子都会大小便失禁的，她脸上的那个伤疤，从颧骨到这个下巴，这个伤疤是深到了能够摸到骨头的，啊，是不会治好的。最多上头有一层皮，他全身的那些伤是他别人都不敢看的，啊，他一直是要坐在轮椅里的，啊，经过了所有的这些，啊，最终最好的状态就是坐在轮椅的里面，他根本真正的笑不出来，因为他脸上这些肌肉不能够控制，所以他每次笑的时候那个样子非常难看的，但是他没抱怨，他觉得神把我放在这地方，他一定有他的意义。哎，他就在这个里面，他就仍然在这个医院里面来服侍这些麻风病人的时候，他就发现他的这种残疾就非常自然的和这些这个麻风病人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他是坐着轮椅在这儿走探每个房间，他到处走动的时候，这些麻风病人的那些自怜呐，那些绝望啊，那些怒气好像都消失了。为什么呢？这些人就交头接耳来看到一个比他们更惨的、更难的一个人来服侍他们，所以呢，他和这些病人能够建立起来一个其他的医生绝对建立不起来的这种感情。这些人看到他就愿意听他说，因为这些人实际上他在他们的病痛之中，从他那里得到的安慰远远的超过在他们病痛上给他们的医治。所以哈，这个 Mary 她之后她就努力的学习，拿到奖学金，最后她就学会用支架来走路，最后她就在印度一个这个理疗的这个成立的那个部门里面担任主管。他就说，那个我自己今天所有的成就，远远的超过我没有发生意外之前的。我之前也就是一个医生，因为这边的医生多得多，啊，但是就是神让我有这样的经历，他没有来问悲剧为什么发生在我的身上，啊，就是。我们看不到的东西，啊，我们不知道这是好还是不好。我相信神，当我们遇见这些苦难的时候，他明白我们的挣扎，他明白我们里面的那种，啊，怒气，那种惧怕，各种各样的东西。啊，所以你看约伯，当神向他显现的时候，啊，那个神赞同约伯。那种诚实的怒吼多过他的朋友的虔诚， 对不对？你们说的不如我仆人说的是，不如。但是这些人说的比那个约伯好多了，你们看看他们说的，每一个都是属灵的话。但是他们之所以能够说出这些话，是因为他们只看约伯的痛苦，但是没有经历这约伯的痛苦。所以神能够明白我们经历的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而且呢，他就是有一个能力来转化这些。所以有一个神的仆人帕斯卡，他就说，我不求你赐健康或疾病，或者是生命或者死亡，我就求你按照你的荣耀处置我的健康和疾病，我的生命和死亡。好，我不知道什么东西是好或者不好，我不知道哪一样东西对我是最有益的，是健康，是疾病，是财富，是贫穷，或者世上的任何的东西。但是呢，哈，你知道什么对我有益？你是至高的主宰，请你按你的旨意对待我，赐我所需或取走我的一切，只是为我的心思能遵从你的旨意。这个是受过苦的人他们可以说的话。在一切苦难的里面，我们其实可以向神来赞美。如果看看我们的情形，让我们抱怨的事情足够多，让我们沮丧的事情足够多，但是让我们感恩的事情有可能更多，只不过你愿不愿意数算而已。在古代的一些国家的里面，当一个国王他来奖励他的宠臣的时候，他们怎么做呢？他们就让这个大臣把他们的嘴张开，然后他就把所有的珍珠和宝，这个钻石各种各样的放到他的嘴里面，他的嘴张得多大就给他放多少，作为对他的一个奖赏。诗篇81篇第十节有同样的应许，神说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但是你知道吗，当我们大大张口的时候，我们到底出来的是什么东西？有的时候我们大大张口的时候满是抱怨，是吧？如果你觉得我的生命是一个悲剧，世界对我不公平，别人对我不好，我看着别人不顺眼，神也亏负我，那从我们口里就不会有好的东西出来。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看到我们的生命在神的手中是他的工作，那么发生在你身上的事就开始有意义，所以你口里面就会发出赞美，所以你发出的那个口里面发出的东西就是你所领受的。如果你从神的里面领受了那一切的奖赏，你就一定会有赞美在他的身上。但是如果你看到的自己的生命全都是这些悲剧性的东西，你就不会有任何的。但是神给我们有应许，你要来赞美啊，你来祈求，神呢就来充满你。他用他的灵和他一切的美善来充满你，在这里面有可能是你平顺的生活，也有可能是有苦难的生活，但是总而言之，主与我们同在总比他赐给我们的恩赐更好，因为主真正要给我们的是他自己。所以当你领受的时候，你里面就会有着感谢，所以这也是我们能够在苦难之中向神感谢的理由。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啊，我们承认我们并不知道你的旨意，主啊，我们常常为着我们个人的生活和利益想到很多我们的难处，但是主，你给我们的是我们超过我们的意念和我们的思想，但是我们相信你是赐平安的意念。主啊，你给我们难和苦，主啊，你也给我们一切的顺境，让我们因此得以成长。主啊，当我们在这
苦和难中靠着你行走的时候，有声音告诉我们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主啊，我们靠着你，有你的同在，我们就可以面对这一切，使我们在一切的环境之中能够赞美，能够感恩。求你如此的来操练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